十年前，糖蒜广播初生牛犊不畏艰险；十年前，亚马逊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十年后，我们回首当初，坚定脚步迎风向前。就是痛快，糖蒜广播十年记录书籍即日起在亚马逊开始预售，预订者将有机会获得糖蒜广播独家提供的女子脱口秀明信片，并有机会参观录音现场，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即日请登录 Amazon.cn 搜索书名《就是痛快》，十年辉煌与您共享。
冰，你太快了，你是我做过所有男的里最快的。
其实状态好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快。
我真的觉得每次都挺快的。
真的吗？
真的。
哦耶。
傻。
姐夫，你怎么总是换来换去啊？你都换了好多回了。
换换有劲儿啊。
那好吧，换吧。
走你。
铁男，太热了，你把我绑得太紧了。
那我也不能现在就停下来啊。
那太紧了怎么办呀？
你再忍忍，我马上就到了。
欢迎收听
糖蒜爱汽车。
哎，杂辈你怎么不说啊？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糖蒜爱汽车。大家好，我是秦迪全。
我是钩子。
大家好，我是铁男。
大家好，我是王蒙。
您刚才喊什么了？怎么嗓子变成这样了？
那还是韩老师。
对，
怎么还是他呀？ How old are you？
然后上个礼拜我来到糖蒜广播的时候，
别老搞这些体制内。
没有没有，他是那个就是看那个星际穿越
啊，
他的时间、
哎、不叫虫，他不说了吗？这河南话虫洞吗？
虫洞、啊、那个不是河南话
啊，不是那叫虫洞吗？就是冲动吗？
啊，虫洞，
虫洞，
好家伙嘞，
虫洞、啊！
我见到了铁男有一种虫洞，
骂虫洞。我的前列腺还好啊！
别再等几年，等
几
年都那个，是吧？
是什么呀、
没事，告油嘛，得
找部小片儿、
啊、对，没事，咱们言归正传啊。这个韩老师即将
你别停，这话说的时候不能停，我跟你说，这话说的时候停太操蛋了。
没有没有没有，韩老咱们正经说啊，就是韩老师即将做我、就是、从我角
就停了。
对，从我角度来讲，是我觉得人生中可能最难忘的一次旅行吧。我还是觉得说旅行比较好。
嗯，
我觉得、那个、
其实就是一个旅行。
那个软文我们哥几个下午我也都给发群里了。
嗯，
然后那个不是，其实不是我们节目的调性。您可以到了国家电台去当时做节目，可能是告诉他们那些乱七八糟、
嗯、
其实韩老师是一个随性的人。
对，
随性。
那个新闻稿是为了拉赞助用的。过两天在1039可能会要做一期节目，就用那个了。
不是，做的是修杰达的节目，
就商杰达回来了。
哎呦
啊！然后那个韩老师，这个有一个400天的环球的一个行程，
嗯，
对吧？大家其实，在我们节目之前，在其他的媒体和韩老师这个软文上，也都看到了韩老师的这个行程。那我就开门见山，
嗯，
就是先问韩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做。
嗯，其实就是说心里话，就是因为在糖蒜这边都是肯定说心里话啊。
嗯，
就是这两年有点累啊，然后
疲劳了，
想出去放松放松。
嗯，
然后这是最真实的想法。
嗯，那为什么要选择环球呢？当时就是说这辈子一定要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了。
是，他想去月球，他买的就不是那个东西，好吗？操的，我真惊了。
因为想省电话费嘛。
对对对对，
在国内还得接电话。
对对对对。
最近两年韩老师自己弄了好多 Oh My God Race， 还有各种各样的赛事，漂移赛事，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韩老师可能是汽车圈里面包括这个拉力和所有的这种极限运动员的这个圈里面是独树一帜的那么一个人，但是这回干了也是干了一件更独树一帜的事儿，因为我们王蒙在群里面想了很长时间，提了很多问题，但是下午我又把他
都不在点儿上。
对，不是不在点儿上，就是他站在他的角度可能是这么想的，他对于旅行和韩老师这个旅行的意义，我认为是不太一样的，
对，肯定不一样。
所以说那个王蒙，你可以先说说你刚开始觉得韩老师的旅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
因为是这样，我现在的一个同学，他也是辞掉了自己的工作，然后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和一群哥们儿骑摩托车去环游世界。然后，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当下年轻人特别流行的一种比较作的生活方式。所以在我不知道这个韩老师远大梦想的前提之下，然后我会想，就是，您是觉得人生需要折腾一下，还是说这事儿只是一个个人理想？
其实我是2005年才开始赛车的，我在2005年之前一直其实
2005年之前都不会开车，
不是2005年之前一直是在做探险旅游，只不过那会儿是在国内。然后我为什么赛车？这个是有前因后果的啊。为什么赛车？因为我在2005年之前一直是玩探险旅游，然后呢收藏老爷车。我的最大的困扰是收藏的这些老爷车，因为没有能上路的手续，所以只能在家搁着。然后当我有一天正好跟一个朋友去参加了一场越野的比赛，然后看到好多的车其实都是没手续的，就是不是没手续吧，就是说不用挂牌的，因为它不用上路改装过的，不用上，只是在赛车场里面开的。然后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说哎，那我这些老爷车能不能去参加比赛，让它能动起来，就这么一简单想法，而导致了阴错阳差的我就开始比赛了。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越野赛玩的水平并不高，我觉得我在日常驾驶探险旅游的时候的那些路线可能都比他们比赛的要难，所以那会儿最开始就开始了越野的比赛。然后后来因为了追求越野比赛里的速度而学的拉力，后来为了追求拉力里面过弯的技巧又学的漂移，为了把漂移更精通，让更加观赏性更强，所以又练了特技，就是都是一步一步来的。直到我今年的有一天，是因为有一场错过了一场拉力赛，因为我因为现在你知道拉力赛，你别管你多大牌，你没有钱照样比不了赛。铁男知道，铁男三届 Oh My God Race 的冠军，他仍然没有机会去参加比赛，因为没钱啊，是一个穷屌丝。所以我也同样碰到这个问题，我今年在一场特别喜爱的拉力赛当中我没去成，所以呢我特别的烦躁，我又不愿意每天看人家发微博说比赛比赛比赛比赛，我就索性出去玩，我就带着我媳妇儿去了趟老挝啊。其实当时没想去老挝，当时去的是西双版纳。然后到西双版纳我们租了一台车，然后呢到了那租车公司说你这车也根本出不了境。我们到了这个西双版纳完了以后，到了那个叫摩憨这个地方，就是跟
边境
老挝边境的地方。然后正好我有一个特别特别早之前认识的一个笔友，就是网友吧，算是
发音对吗？
笔友，对，不是医生。然后到那儿以后他说没问题，他说你车可以过去，然后我说那就试试吧。然后我就在那儿办手续，很简单，交了点几百块钱吧，就过去了，开着那台一台大众品牌的一台民用车就过去了。然后从那儿出境以后走了三百多公里的烂路，特别烂的烂路，你知道吗？然后到了琅勃拉邦啊，老挝的那个就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啊，有各种寺庙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有很多老车啊，然后真的是特别美。我在那儿过了有几天的时间，然后后来再返回，我觉得那个旅程对我影响可能就是导致了我这个环球赛道400天的一个因素，因为我觉得我错过了那么多年，将近10年的这个旅行，原来的探险旅游的生活，一直在比赛，每天都是在比赛，每天都是在拉各种赞助找钱去参加比赛，为了跟人争分夺秒，根本没有时间自己去真正去享受，所以这回旅行我觉得一下又把我原来的那个 探险旅游的这个劲儿给勾起来了，所以决定那，哎，我忘了几月份，五六月份吧。然后我那会儿就开始决定我要明年要办这个事儿。
夏天的时候，我收到了，就是五六月份的
时候，五六月份，
我收到了韩老师的第一次邀请。
嗯，
韩老师就是，
就我是建议你去嘛。
对，变卖家产，然后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怎么说来着？
我忘了，
我都忘了。当时说环球旅行什么来着？招募，然后把大家都约到他们家小院里
啊。对，当时是卖东西嘛，
管吃大肘子，
管吃大肘子，
管吃烙饼、
猪蹄儿、烤串。
因为我知道环球旅行其实要的钱还是挺多的。
嗯，
当时也没有考虑什么赞助不赞助的问题，就是想自己的一个事儿嘛。然后
你们知道韩老师有多胡闹吗？那个院子里头，你知道韩老师院子什么样吗？就是有一个商店里头，可能就是大家可能认为进去就是一个商店，然后这边是他们住的房子，然后那边还停了一个奔驰的公共汽车，
1957年
的一个公共汽车，然后那边有一个改装的一个库房，里头停了一个 T1，对吧？是吧？
因为
然后我走进去的第一步，我身边是一辆韩老师自个儿修的特别漂亮的一辆甲壳虫，然后韩老师拍了拍这辆甲壳虫，说昨天给卖了，然后我们去之前就知道他什么目的，就知道他想要环球旅行，但是我问了铁男说你别理他们的，然后压三分钟有12个想法，但是我第二过完了这个甲壳虫，我就看到了许爷正在抠着老韩的各种玩意儿，对，正在从柜子里往外掏。这样往家扛
卷了不少。
对，因为我还有一个爱好是收藏玩具啊，那个成人玩具，就是是大人玩具啊，
就是
那些
大家如果那个老听唐宋广播的，就是我们介绍过就是 The Beatles 的那四个一米的人，韩老师有3套也不4套，然后当时只出售了1套就在柜子里摆着，我当时特别想买回家，而且韩老师当时给的价格也特别特别合理，
对，他媳妇特喜欢，然后他又不舍得，
对，
他不舍得，
对，抠
逼嘛，
对，
都是兄弟，
然后我就特别我看，然后这里面还有一套间，然后他韩老师过来说这里面啊都是精品，对，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娃娃，
就各种小瓶儿，里面都是白的，
对，各种各样的娃，各种各样的娃娃，说那个娃娃都好几万，
对，
好几万一个的娃娃，然后那个橱窗里都是暴力熊。就是原版、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不愿意去他们家吗？
就是他特别想给他砸了，
我要老去他们家，我他妈比赛更没戏了。
对啊，然后我其实特别喜欢日本的那个暴力熊，然后韩老师那几个木头的那几个原版的那几个，实在是我只能看看，转身我就走了，也没想问价儿。当时根本就我也知道这东西拿不走，然后最后还是那个
不是给钱就能拿走，
不不不。
都这么熟了，去了人拿就行了，没事。
对，就是你们可能我会给大家发一些微博吧，让大家看看。
对，
节目上了以后，给大家发一些微博，看看韩老师那时候他家里面，当时里面有一辆 Beatles， 还有一辆什么？
雪铁龙，
还有辆雪铁龙，
雪铁龙木头座了。
对对对，雪铁龙后来也卖了。然后我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收藏玩具嘛，然后当时也开过好几次玩具店，开玩具店后来
好几次，
对，好几次。为什么好几次？
不是你媳妇儿给我媳妇儿发微信说在日本的时候，说他妈的什么都不去，在日本就是扎在玩具店里转圈，然后出来吃几个日本料理就完事儿了。这就可能是韩老师的日本之旅，说特别喜欢日本，就只去玩具店，什么都不去，
从来没去过六本木。
对，
因为这样，那个因为找这些淘这些老玩具其实是特别有意思
啊，
然后你能。其实通过玩具或者通过老车都能了解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然后看它的工艺水平。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50年代到70年代左右的这个时期的东西，因为它都是铁的、木头、铝的、皮革啊什么这个，就感觉特别好。然后它也不会有太多电子系统，然后也不会太考虑这什么风阻啊这些东西，就完全是他喜欢。为什么英国汽车一步一步衰退，一步一步到死？就是因为他太追求他的本质，然后他根本不考虑用户，不像日本人说爷您想要什么我给您做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日本慢慢发展起来。
他妈的院里放了好几个路虎卫士，而且都是通讯车，我他妈看着都
都想拿锤子给他砸了，真的就是当时就是进去就想骂人，你知道吗？就是说这种人啊，真的，
他，但是我还是真是挺佩服他能把自己的收藏这么多年的东西全部都卖了，然后是为了这次环球旅行。我觉得这个人的精神可能
挺作的，
对，真的应该弄医院看看去。
人家可能是想再买一批全新的。
真不是
啊、
哦，也没有。其实是这样，我对于我来说，我原来也是特别一个贪婪的人啊，就是说我会就像集邮似的啊，就是你收集了这个东西以后，你就会想把全套的全收集齐、
嗯。
你今儿收集了一个打乒乓球的人，你就想把各国打乒乓球
的人都收集。不是，我知道你什么目的，你是十二生肖加十二星座、
啊对。其实真的就这个道理。然后你后来打完乒乓球，你就想把羽毛球收集齐，然后最后想把体育都收集齐。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你知道？而且在中国呢，老爷车又比较少，你能得到一个或者见到一个就很不容易了，你就想把它据为己有。然后，当我过了若干年以后，我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多台老爷车。然后，当过了若干年以后，我觉得这东西就不对，你知道？我自己检讨我自己，我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两个特别喜欢的就够了。
T one还留着呢吧？
卖了。
也吗？
对，然后
你知道 T one 是什么吗？
我知道 Vans。
对，我经常穿着 Vans， 然后开 T one，
就是那个大众的那个
第一代
面包
车啊、
哦，
就那特别可爱，
有很多国外的一些乐队啊什么，他们都爱坐在那 T one 里面
对
演奏什么，特别棒、嗯，网上能搜到啊。
好，我一会儿搜一搜，希望出来的是正常的。
特别
正
常，不能再正
常，非常棒。
对，
因为它是一个后置风冷的发动机，然后它开起来就
算了，不用说这个，这
他不知道搁在哪儿，
搁在后面啊。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想把这东西卖了，然后最后我留个一两个特别心爱的，其实就行了
啊。
然后完，
你当时说了，除了媳妇儿不卖，剩下都可以卖。对天，
对，因为我觉得是、啊、
你可别这么说，我跟你说，他有可能这回环球旅游回来就是自己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哎，我舍不得卖，或者这无价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扯淡，你知道吗？因为
是，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有它的价值，只不过你给它定位的多少价值。比如说我这一台车，我认为它值100万。对不对？你只有20万，你觉得这车就值20万，但是在我心里面，它甭管是我难复杂什么的，我就是觉得到100万，你不给我100万，我根本不考虑不卖你、
嗯。我对你韩老师其实看完他们家以后，我有一新认识，他其实还是一手艺人。
嗯，
是
对，
是手艺人，
真是一手。
我原来小学手工课代表，
对，
真的
是真是一手艺人，好多东西都是他自己工厂那些切割什么的焊接都是他自己弄，
嗯，
就是在那儿就摆弄这些，然后后来。我后来知道那顿羊肉串其实吃贵了，贵了去了。老许开了一 S5 还是敞篷的，最后恨不得顶上都绑绳往家拉东西，
真的到最后塞不下了。
对，塞不下。
机器人给端了吗？
端了，
机器人给端了，
端了。就复古的那机器人，他全套的。老许当时别动，都是我的，起开都。
他许爷还是挺有眼光的，划了不少好东西走、
嗯、对，弄了几个裸体画什么的。
裸体画没看着，反正他办公室那柜子上，
但是我忘了告诉他了，我最心爱的东西都藏在家呢。
我知道咱们不能跟他说呀，是不是？
是是是
啊，
他不会听这期节目吧？
说了卖他80，不是卖别人80，给他120。
对，谁让他有钱呢
啊。
然后不会听这期节目吧？
然后这个变卖了两次，然后后来基本上，徐老师订了一辆车，我也是之前不是韩老师啊，订了一辆车，我也之前就韩老师订了一个，还是最自己最心爱的路虎卫士，
嗯，
对吧？但是是一个皮卡版的那个。
对，其实国内很少，就进到中国的，因为没有通过4S店进口嘛、
嗯，
然后可能一共我能知道的两三台吧。然后我这是
有一个事儿你不知道、
嗯，
就是你们那车呀，在那个京港那儿做展出的时候，
嗯、
那辆是你的吧？当时
京港展出
哦，
对，是他了，是他，
梦想车展那个，
对，我往上抹了一个鼻妞，啊、
小心开车门给手划破了，时间挺长的，干的挺尖锐的。
但是你媳妇儿是比你先去的
啊，
她在同样的位置早抹了点别的。
怪不得锁好开呢。
然后呢，韩老师说说这个车，其实难坏了你了，是吧？你可以在咱们这儿，你可以抨击咱们这个，就是这整个的
环保
，包括
体制，
咱们随便抨击。
其实
就说说这些不合理的事儿。
我从心里来讲呢，我是就是说我在买这个台车之前，我在。差不多十年前，我还买过一台，零五年的时候还买过一台路虎卫士，当时是真正的4S店进口的这个卫士。那个时候在是奥运会之前，零八奥运会之前，然后那会儿就北京不给柴油车上牌子，嗯，但是呢，而且我们当时一共有，我记得汇通路华当时进了10台卫士，9台黑的，就我那一台白的啊，我比较喜欢白色的。然后呢，我把这台车买了以后，当时 4S 店的人呢也托了很多的关系，说给大家能想办法能上牌子，具体托谁我就不说了，但是要花很多的钱，每一个车主都可能要花，当时说
十万左右吧
，反正大概说，然后还要请人什么这头那头什么这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当时呢，我就一个是不舍得花钱，因为已经花那么多钱买，当时那车很贵，70多万裸车价70多万。然后我说我自己去试试吧，然后他们说你不可能啊，然后我就拿着这个车，然后我就去到，我就按着程序一步一步办嘛，到了车管所，然后呢我说我要上这牌子，人家说很客气的跟我说小伙子，北京不给柴油车上牌子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环保过不了。我说那好，那我应该去哪儿呢？他说你要去环保，他给你批了你就可以。然后我这样呢，我就顺着这个瓜啊，顺着藤然后去找瓜去，
瓜他都反着摸，你知道吗？
然后到了环保，然后人家说小伙子，对，那会儿我还年轻啊，说那个说不给北京不给柴油车上牌子，我说为什么呢？然后他说因为环保过不了，然后我就给他拿出了这个当时的这个检测报告，我说这上面写着达到了当时 O 三还是 O 几，达到标准，你知道吗？然后他们说，他们翻了翻，说这个说那你这样吧，他们哑口无言，说你这样吧，你去检测吧，说到长春去检测。我说 OK， 你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只要在中国我 OK， 你知道吗？然后当我要走去长春的时候，他们又跟我说了，他说对不起，长春检测不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长春的检测线不能检测全时四驱的越野车。
啊、对，那个
你知道吗？他说你把前传动轴拆了。然后呢，当成后驱车上线给你检测，我说 no 啊，这个不行，因为我不可能说拆了以后上路再装上。我说我一个合法的公民，我不干违法的事儿。我说要检测你就我这原封不动的你给我检测。然后最后他们没招了，你知道？然后最后翻了半天说，哎，他说你这几座的？我说算上后面没座的那个斗，可能能坐9个人。他说嗯，这是一个契机。然后他们找出了一个9座的环保的法令。就反正直接当时就给我过了，
哦，
就特别轻松。其实就是因为把他们难住了，你知道吗？然后当时环保单子给我开完了以后，我就拿到这个，再回头找到车管所，然后呢，按照正规手续，我再办这个牌照。当我拿到牌照的之前的半个小时，车管所民警突然把牌子收起来了。我说：“哎，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你这个不行。”他说：“不能给你发。”我说：“为什么？”他说：“北京不给柴油车上牌子。”他说：“我们没看清楚，以为。”他没看到你是柴油，因为没有人找他们上柴油牌子。
嗯，
然后我说你们自己明文规定，说如果柴油车拿到环保指标就给我上牌子。最后他们来回问了半天，最后也没辙，按照这个规定嘛，然后就把牌子给我。我当时现场拿着录像机把它全程录下来，我怕他们反悔，再给我拿回去。
真坏。
对，然后这是我第一次买柴油车经历，然后这次我想同。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如法炮制啊！但是真的是不行，你知道？然后因为可恶，在我买的这台车是一辆皮卡，好处是不用申请这个指标，不用指标就可以买。但是坏处在于说柴油的车还是不给上牌子。但是呢，柴油货车在北京是可以上牌子的，但是有个要求，是要在总质量到达3.5吨以上的重型载货车。 才给上牌子。我的车是3380公斤，差120公斤到重载的标准，所以呢只能算轻型载货货车，所以就不能在北京上牌子。反正前前后后我又去了环保局啊，现在的环保局我可以，虽然说他们无所作为，因为他们从2008年奥运会以后定了北京不给小轿车上这个不给上柴油车牌照，不给轻型小货车上牌照，之后从2008年到现在2014年6年的时间什么也没干啊，就是根本就没为这些车主着想过，你知道。所以呢他们，我让他们找法律法规，他们根本找不出来，他们只找了一年，找了2008年当时一张泛黄的报纸，上面写着因为奥运会的原因北京不支持不发展轻型柴油货车啊，就这么一个报纸给我打发了。我也没招，其实他们也很客气，真的很客气，我觉得一点都不官僚，非常客气的拒绝了我这个中年人了。然后后来我没办法，我就是在天津上的这个车手续，天津上车手续也是很复杂，经过车贩子弄。
当时不是有一个笑话，就是说韩老师本来想开一辆 GR 的牌子游全世界吗？
对，我实在接受不了。然后后来天津好在他可以让我选号，你知道，最后我选了一个金 DEF130， 就是 Defender130 的缩写，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其中一个小插曲就是在天津的时候，然后他们拍完我照以后，他说你这后面带棚，他说这不行，得把棚拆了。我说这是原装的。然后他说看这活不像，我说
确实那天我在那玩摩托车，我撩那看，我也不觉得那是原装的。
我说
唐古的，
我说哥真的，我说真是原装，我说英国人干活其实挺糙的。
可能是编织袋改的是吧。
然后他特逗，那警察，然后我把棚都拆了，费了半天就都拆了以后，然后他又开回来了，他说哎，他说没棚确实也挺难看的，他说这有几个眼儿，可能就是原装插那棍儿的，操，给我气的，你知道。然后后来又装上棚，拍完照过了一个礼拜，他说他们领导还是不同意，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些所有的猛禽坦途全是没有棚，我把我噎那儿了，没办法，
就是还是把裤衩脱了，
对，还得脱了，
拍一次，
对，
然后又拍了一次，终于把牌子上搞定了，
对，然后对，就算搞定了吧，嗯。
搞定了，然后这些手续，其实韩老师在过程中，咱们说到这儿就应该说说韩老师的起点和终点了，
嗯，
对吧？韩老师的起点是在，
起点很曲折啊。起点我原来定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啊，但是呢，因为我的车已经在上个月运走了，
路上了
已经在海上了
啊，
已经在海上，但要经过差不多将近2个月的漂流才能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呢又不是因为我们要出国的时候要办车辆的出境的手续呢，要办一个这个手续叫做 ATA， 这个手续就是
贸促会吧，
贸促会和商会做的这么一个手续，这个手续就是为了和世界上很多关联的国家，然后方便物品展品车辆的进出口，这些有契约国他们方便海关的检测啊，然后呢我把 ATA 办完了以后，然后就把车运出去，但是阿根廷不是 ATA 的契约国，所以当时就比较麻烦，想运到，因为南美只有智利一个国家是 ATA 的契约国，所以呢我当时是要坚持要运到阿根廷，所以这中间呢出了一些周折，所以导致我运车的时候，他告诉我差不多12月20号左右能到阿根廷，但是我在前天的时候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说有可能这个车到12月28号才能到，但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过圣诞节，过圣诞节他们到阿根廷人特别懒，他们得到1月5号才上班
啊，
但是我的达喀尔旅程1月4号就开始了，所以我现在其实挺头疼的，我不知道到阿根廷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因为阿根廷的人就是那种上午11点半上班，下午1点钟就下班的那种。
那不是
想那首歌吗？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对啊，是在那儿真的，
您啊还是
心都没了。
哎、他们那儿也得走那个，
那肯定
那个腐败那条路。
对，
最后
点钱，
点点钱呗，就是估计能过的事儿还是能过的。
是、
啊、清关估计还要一段时间。
反正我这样，我呢是12月6号就出发走。 然后呢，我先
那你那么多日子在阿根廷干嘛呀？
不
过圣诞节是吗？
我是那个先去南极一趟
啊，
然后中间转机可能去趟迪拜啊。有可能去
到最热的地方，先玩雪，再玩沙，
可能先豁一下沙子，然后再去南极。
啊，
但是南极肯定是车不能过去嘛，就是当做一次旅行嘛。
啊，
然后从南极回来以后，正好接车
啊
走，
开始
达喀尔的第一站达喀尔旅程。因为我是环球赛道400天嘛，我目的就是要
大家记住啊，这个名字真的不是环球旅行400天，是
环球
赛道400天。
对，环球赛道400天，
韩老师是追着比赛的轨迹。去
对
规划的自己的这个环球旅行，
对，其实就是利用这一年的时间呢，到因为我的路线大体是南美、中美、北美，然后亚欧，
嗯，
这样呢，然后看全球的各种的比赛，
嗯，
然后有可能参与的呢，我就参与，
嗯
啊，参与不了的呢，我就看看，
嗯
啊，然后呢，了解各国的赛事，无论是大的赛事或者小的赛事，其实我更期待找那些比较。中国人不太了解的啊，因为我对 F1 什么这些并不感兴趣啊，WRC 当然没问题了啊，达喀尔 WRC 这些我都是非常喜爱的，或者说像 Formula D 啊什么这种漂移赛，这些都没问题。当然我也希望能看到一些，比如说在世界上非常流行的这个肥皂盒车大赛啊，还有一些什么古怪车大赛，什么就是碰撞车大赛，什么就这些民间的地方的有意思的趣味的比赛。我希望能通过这一年转起来以后，能找到一两个非常好玩的，能再带回来，能继续丰富咱们的 Omega Race 的比赛。
嗯， 嗯， 嗯，就是韩老师还是有情节的，对这件事儿里头是有精神再去做的，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放松。而且韩老师带了一位那个特别牛逼的导航员，
嗯，
啊，导航员是，
对，
自己的家眷。
对，
啊，
因为他其实我媳妇儿，他就在我拉力赛的时候，他一直在给我领航。
对，韩老师那个朋友圈里有一最帅的，就是媳妇儿那个，因为是也是国家喉舌的那种，
嗯，他辞职了，为了这回旅行
写了一个辞职的单子，
嗯，
然后那个就是陪老公环游世界，
不不不
原因。
他的这个理由不是最牛逼的，你知道？
对，底下
另外一个同事的理由最牛逼，说。谁谁谁因故辞职
对，最后一个是一个因故辞职，我都看傻了的，因为是一个表有好多人辞职，然后就两个独树一帜的，不是独树二，这个东西太牛了，这第一个写陪老公环游世界，
不是陪赛车手老公去环游世界，
对，然后底下写因故辞职
我说这绝对是死了都不在这干
对，所以说我当时就觉得韩老师真的是，嗯，这辈子可能这可能是最疯狂的一次了吧？
不不不，不
这
不能
这
不能
真不是，嗯，这个我觉得不能算。
你不了解他，
我的这个英文的 slogan 叫什么？
嗯 ，no 做 no die。
对，那个，
哎，我媳妇儿给你起了一个名儿，据说特别牛逼的，
对，
什么名儿啊？
叫。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字，我说你帮我翻译一下，我的中文名字叫下一个起点
啊。
然后我当时我英文不好嘛，我想就是 next start 就完了，
啊，
然后他说不行，他说得叫 to the next start 啊，
啊
就是去往下一个起点啊。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反正就姑且作罢了
啊。
然后就是目的其实就是前往每一个起点。为什么定布宜诺斯艾利斯终点是巴黎，并不是因为要到那儿去买包去，你知道，因为
你从巴黎买的面具现在还跟我们家柜子里头放
不是，是你从我们家买的一个面具还在你们家放着呢。因为是这样，就是我是非常热爱达喀尔拉力赛的，因为达喀尔拉力赛算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个赛事，原来一直在非洲啊，从巴黎到这个达喀尔，塞内加尔到达喀尔，然后因为各种枪杀事件然后不安全，所以组委会把从非洲挪到了南美，啊，所以南美的起点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嗯，
非洲的原来的起点是巴黎，所以我其实的目的是想走两个的起点，
嗯，
啊，就是两个达喀尔拉力赛的起点，
嗯，
我也其实暗示希望有一天这个达喀尔拉力赛仍然能回到非洲，因为这才是达喀尔的根源，
嗯，
啊，然后也许可能400天以后玩高兴了，可能就是。 再去下一个起点。
对，韩老师是从南美，然后一到北美，
对，
北美的事儿都办了吗？
什么事儿？
最后一站是 NASA。
对，
完了就要这逛月球。
是
下一场比赛就是开月球车。
说美国还是不允许那个没有气囊的车入境吗？
对，其实我买这台 Defender 130，就是卫士130，其实是真的是满足自己的一个多年的一个愿望啊。我就一直对这车比较喜欢，
嗯，
但是我也知道，买它是挺作的，你知道吗？
嗯，
所以我也预料到，可能也许运到阿根廷以后，或者就不让我入境，直接给我发回来了。
嗯，
我都做好这种最坏的打算了，没关系，但是我已经拥有它了，你知道，但是我也知道运到国内来以后，其实再比国外更复杂，因为在国内哪个城市都过去不了，你知道，因为它是个皮卡，哪儿都去不了，而且你拿开着这个车在中国的公路上驾驶，除了被警察查以外，不让你进城以外，在郊区道路上走还会被这个叫路政的查，因为路政会管你要一种叫做非营运证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就是你车上不能拉货。
嗯，
我想我买这么一个货车，我不拉货我干什么呢？
回本利器。
他说你只要拉货，这个算营运车辆，你知道，就你没法解释，你知道。所以我就还无所谓了，我哪怕搁家里吧，就算了
啊。
所以我这次的旅程，可能会中间换不同的车。换不同的车，就是会找有意思的车，各国的车，各种历史时期的车，不论是新的、老的、破的、借的，我觉得都无所谓。我觉得这是旅程的经历嘛，其实是一个赛车穷游，我觉得这个定位更准确一点。我希望告诉大家，用一个最省钱的方式，怎么能去参加比赛，参与到比赛里面去，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是说咱们肯定是看看到欧洲的时候，看看那哥仨嘛。
对对对，那得去，必须得去 Top Gear
啊。
然后我有一个其实比较冲动的想法呢，是到了北美以后，从加拿大到阿拉斯加，就是再次到美国的国境阿拉斯加以后，然后想如果有可能通过白令海峡穿到俄罗斯，但是我现在目前不知道有谁做过，我好像大概好几年前看见有人这么走过，曾经有一个外国人啊，他是渡船过去，但是因为那两个地方都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军事管界，然后而且白令海峡的这个风暴又比较厉害，然后冬天是不太可能过去，你开这个柴油车，就估计没有负30号汽油
啊，
柴油啊，然后夏天呢可能只能坐船过去，我不知道。然后，但这个就跟我
未知的东西可能，
上次挑战那记录其实是一样的
啊，
就无所谓，能去就去，不能去拉倒了
啊。
然后要不能去，就把车再运回来，然后走亚欧大陆，一直往这个欧洲走。
没事，不用着急。有可能你到海边了，发现怎么过去的时候，那是一虫洞，
叠起来的虫洞。
对，
所以等韩老师回来的时候，是我们的孙子孙女迎接他吗？不是虫洞了吗？都
对，你的孙子
有点快，
对，是有点快，有点快。
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嘛。那孙悟空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对，
是吧？
韩老师一个跟头108000里，
还得带着一个卫士的皮卡一块翻。对，我媳妇儿，其实我媳妇儿也老有时候老问我说那个，说有我办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儿的时候，然后。还成功了的事儿的时候，然后他说：“哎，你怎么能做到的呢？”然后我说
你是赚来着吗？
我说我是有特异功能的人，
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
啊，
我从我懂事的时候，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就至今没有证明过，只不过你知道吗？
韩老师
证明过很多次。
整个的这个路线，其实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和很多很多的，就是。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危机的关头，韩老师做了什么准备了？物资方面的是有什么准备？比如防狼喷雾剂。
其实还是做了一些准备的。然后因为很多装备都已经放在车上了，因为
那船上可能都给你吃了。
我都锁起来了，因为我那斗只有几个杆儿，我又自己焊了铁笼子，你知道吗？
哇！逮了只猴，
对，确实是那个里面能装猴的，没问题。然后带了一些必备的东西，因为到南美，到了过了巴西以后，然后往中美走的时候，可能会走一些雨林啊什么这些，然后
充气娃娃。
然后越野的必备的东西都会有，
都带了，
装了一些绞盘啊，带了油桶啊，防沙板啊，然后
轮胎
这些，
带了几个
轮胎，哎，轮胎我能在这儿卸一下那个我的赞助商陆航轮胎，他们特别牛
啊。
我跟他说完我要轮胎的时候，他提前三天给我特制的这个全地形的越野胎，
嗯，
然后我这点我就觉得国产品牌轮胎特别棒，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我是挺想崇洋媚外，我想用米其林轮胎，
搞几个高大上的。
对，然后因为我之前因为我特别喜欢米其林那 BB 灯啊，所以我比较喜欢米其林轮胎。然后后来人家不鸟我，然后所以后来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在国产品牌，就这陆航轮胎，然后他知道我这个困难以后，然后他就特别主动的，然后跟工厂联系。他们工厂就是真的是连夜，本来我给他计划说10天帮我准备出来，然后但是因为船期要往前赶，所以我只有3天的时间。他们用3天的时间做出来10条轮胎，全新做出来10条轮胎，连夜晚上开700公里从青岛给我送到北京来，装完了以后，开完这个跟中央五那个新闻发布会以后，就车就去海关了。
嗯，
真的特别棒，我觉得这国产品牌就这种服务，我觉得比老外他们要牛得多。
是，还是得靠自己人嘛，嗯，
对，真的得靠自己人，
靠得住吗？
对，所以我希望可能这回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一个小私心啊，找一台自己喜欢的越野车，但是路上可能也会换不同的车。我真的希望有机会能开国产车，然后就所有的全是中国的东西，
嗯，
因为我这回发现我从国外定制了很多特别好玩的露营装备也好，这些野外救生装备也好，
都是中国的，
都是中国做的，啊，所以我希望能找到厂家，然后有机会开所有的全是中国的东西，然后出去玩，
嗯，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玩。
您的那个导航员基本上做了什么准备啊？因为他今天没来嘛，本来是想叫他来的。
他其实
多学了几个语
言，我们其实是一共有3个人啊，
啊，
就是我媳妇儿是我的领航员
啊，
啊，然后其实这趟旅程不用他什么领航了，
啊，
他的工作主要是他的
说话
主要是伺候局子，嗯，
对，因为他是那个他因为原来在这个国家口舌嘛，然后他的英文比较好，
啊，对，说了那个我早就听说韩老师说了，说你主要是负责出去说话，嗯，
对。
然后后头跟人家这样，
然后后来有我之前那个为了跑达喀尔拉力赛，我曾经学过一段法语，
是说的特别好，就是那几个词儿，
对，
来回来去的。
然后，但是我觉得真的岁数大了，学不下去。我觉得我在班上是最努力的，我每天下完课以后要学12个小时的法语，
对，都跟那个法国姑娘聊好长时间吧，
然后
总共就俩词儿
，taxi。
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那帮18、19岁的小学生，就是根本都不看作业的，他们都能说出来，因为他们英文好，所以他们基本上能看得懂，
嗯，
你知道吗，
嗯？
所以我就特别傻，我每一个词儿英文词儿我也得自己翻译出来，标上中文的发音，你知道吗？虫洞什么的这种，真的
是得需要12个小时，
然后就特痛苦。然后后来我媳妇儿说你别学了，说我来学吧，
还是我来吧。
对，然后后来就他现在已经学了一级又一级，然后他现在最近在自学西班牙语。
哦，自从我们家搬到望京以后，我媳妇儿现在已经开始学韩语了。
啊，是吗？
我特别受不了这件事儿，我觉得他可能是疯了。
为了吃韩国菜，
他主要为了叫我欧巴。
哎，
然后我觉得，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呢，我觉得是叫梓潼啊，然后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这个摄影师，
伟大的第三
导演。导演，然后她是个女孩啊，其实很多人都说，哎，你这趟旅程不错，
是
一拖二，但是其实你
一拖二。
你们看到梓潼以后，
是这个吗？这是二进一，
这是二进一。
对，
你们看到梓潼以后，你们就不会有这么 这样质疑
我。不看，完全是 imagination。
对。然后最可乐的是，因为梓潼他是，他是一个导演啊，他是一个导演，独立导演，他很有个性极强的一个独立导演，他就是他不满意的东西他不做，知道吗？他做东西非常细，我老说他是处女座导演，抠的非常细。我们俩其实都有这个毛病，就是都喜欢抠，然后。又岔了，然后就是，所以他这400天都会跟着我，跟着我们一起来记录。其实我们是一个三个人的旅行。对于我来说，因为原来我的越野的经验呢是说，如果我很少带车队出去，我大多数时候最多2台车，我允许的极限就是2台车，因为你人一多车一多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特别麻烦，你知道吗？而且两个。不太熟悉的人，或者即使相熟的人，在旅程在一起7天以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麻烦，特别麻烦。尤其到了高原，这个有生理的反差的时候，一定会这样。我原来的经验就是跟朋友出去，老是中途有问题，然后回来就没事了，你知道？但是又想出去，所以我觉得400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对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朋友之间，我觉得都是一个无比的挑战。如果400天我们仨人能坚持下来。我觉得我和我媳妇儿肯定不会再离婚了，不会
这段掐了别播，
不会分开。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梓潼
也不会分开，
也将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你知道吗？真的。
韩老师其实说这句话其实还是，
结果回来之后韩老师跟他媳妇儿分开了，他们俩在一起了。这段也掐了别播。
对啊，这还没走呢我们俩就得分开了。
但是所以这个导演是男的还是
女的？女孩，
是一个模特。
对，一个女孩，一个女孩。
对，是一个模特。
我忽然明白刚才之前那段奸笑都是为什么的。
然后那个他吧特别逗，因为梓潼他是一个，因为他原来是一个特别特别瘦的一个女孩，特别漂亮一个女孩，但是因为有自己有，
但是康老师你摸着自己的胸说的，
因为她心脏有一些病啊，然后呢，所以她吃药吃什么激素啊什么这些药，所以导致自己发福，但是没办法，你知道吗？所以她就不愿意上镜，就所有人给她拍照片录像，她都不上镜，因为她为了照顾自己的形象，你知道吗？而且呢。他的家里呢原来是这个是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所以呢我老说他是个特务，你知道吗？就他因为他会救生术什么的，就是、
哦、
然后、
哦、你还有这私心呢原来。
对，然后他会有各种治疗的方法，然后他会打手枪、哦、但不是打枪，
手枪
干得漂亮哈喇儿
啊，
女保镖枪在你这儿了吧，
女杀手
你Kita，我靠，
对啊，还打手枪
枪在韩老师这儿
啊。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三个人组合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你知道吗？
听着就挺开心的。
然后我们希望就反正真的是，而且我们计划呢其实是最早是我计划，然后后来征求他们同意了，然后我会因为要拍大概会20集的一个纪录片，20集纪录片就是差不多每2周一集嘛，然后我争取会每集纪录片会有一个嘉宾进来，然后这个嘉宾呢是汽车方面的专家或者说是玩家或者是媒体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人，但我这些人进来的人首先必须是我认识的，然后呢我了解他们的脾气秉性，了解他们的知识面，然后呢这样他加入的我的旅程呢他只有7天的时间，我只允许他跟我待7天，然后这7天必须跟我做同样的事情，不可有反抗，你知道
吗？哎呦，
然后要自费自己的旅程啊，要自费自己的旅程，然后呢这个这样拍出每集的片子来，我觉得会比较有意思啊。
哎，现在有人预定了吗？这
现在其实我基本上预定了几个人、
啊、
预定了几个人，
有咱们这个认识的朋友吗？
有一个那个沙童应该知道吧、
啊、我知道，
还有一个那个 Robin 做 F1 解说的，因为我对 F1 实在是不懂 啊，就反正类似的吧，就是然后比如说我头一站达喀尔呢可能两个选择，一个是周勇或者一个是韩卫，
嗯，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知道
周勇是之前
一
直跑达喀尔的，然后他今年可能跑不了，因为赞助的问题啊、
嗯，
因为那个宝马可能不给他赞助了，嗯， 也许会赞助我吧。所以周勇呢，可能
那可能就给路虎扔了，直接不去了。四百天，我先跑达尔。
对啊，如果要路虎到那儿提不出车来，也许我就换宝马了。然后这个韩卫呢，是在中国现在越野拉力赛也算是比较领军的人物了。然后他现在去这个长城车队，然后他可能明年想跑达喀尔，今年想看一看，所以他原来没去过。我有过两次去过的经历，所以呢，如果我跟他说，我说你办，如果能办成签证就跟我一起走，办不成就再说了，你知道吗？反正是这样。嗯，然后其他的人，比如说有许爷，许爷早就跟我预定了。
许爷要到从哪儿到哪儿啊？
他没定，他反正他们一天到晚老飞嘛，所以就是哪段我正好缺人的时候，无聊的时候，可能就把他。
但是只有一个座，好像您
对只能接受一个人，
只能接受一个人，
对，只能接受一个人。
嗯，本来我和铁男都说好了，说跟你。
嗯，对，你们可以分开嘛，其实可以分，因为
不分开不分开。
对，因为我觉得
那只能踢一个人下去。
对，我觉得
就是他，
因为铁男还是
对我们俩去了。
我跟铁男，我跟铁男定了，已经，
嗯，
这个事儿已经之前就跟他定了，
啊，
因为我觉得秦兵是一个挺没意思的人。因为他肯定要陪老婆嘛，
对，
因为我觉得要如果单邀请他老婆，我是愿意的。
嗯，
他老婆和我老婆又非常熟，
嗯，
你知道，我觉得
你这个旅程就变成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旅程，
对，
嗯，对，所以我觉得大概的人群的感觉你就能差不多知道，
嗯，
是这种。然后我还邀请了一个就是在 BMW 的一个 Klaus 教官，
嗯，
啊，
嗯，我知道，
上周跟他在一起聊天喝酒的时候，然后跟他确定的这个，我
你找的这个不是 partner， 你找的是一保镖，
对对对，他是一个特警。啊，军人，
军人。
然后呢，比如说到慕尼黑的时候，我可能我跟 Klaus 呢要做一期节目，我跟他说了，我说肯定不是 BMW 系统下面的传统的项目，
嗯，
我说我会跟你一块玩疯狂一点的东西。他说没问题，他说我喜欢，
可能是开着那路虎横穿纽博格林。
但是我们俩有个约定啊，因为我的英文也不好，
嗯，
啊，但是将就能说两句。
没有，他中文很好。
你听过吗？
我听过，我改没问题。
你他只能说那几句，就像我会的英文一样
啊，哦，明白了。
所以我们俩约定在一年之内，我要好好学英文，他要好好学中文。然后到时候我们俩做那期节目的时候，我只能说英文，他只能说中文。
哦，这节没法看，这节没法看，得多脏啊！我哎呦，
那边套，这边也发啊，没别的估计。
然后等于是这个节目呢，我们可能，然后大家要如果听广播呢，我也会定期给糖蒜传回来一些节目，然后呢，
嗯，
视频节目呢，我们可能会放在电视台这边，就是中央五这边，然后赛车时代会放，
嗯，
然后每两周一期，然后肯定视频网站上到时候七七八八都会有，
嗯，
反正大家到时候都可以看到吧。反正一搜“环球赛道四百天”，或者去看我那个微信公众账号 “Omega Race O M G R A C E”， 一搜就能搜到啊。
我还是希望韩老师能够顺顺利利的到阿根廷拿到自己的车，起码费了这么半天的劲，然后把它运出去，
一辆天津牌的，
天津牌的到那儿。到那儿，
我的祖国在天津。
回来人家跟阿根廷人跟你说的煎饼果子，回来不
煎饼果子。
其实我真的我这人办事我是挺随缘的，你知道吗？我没有什么特苛求，非得要在什么时间，非得要办什么事儿。
嗯，
我觉得本身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冒险，然后就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事儿。你到这个点儿拿不出来这车，自然有它的道理，你知道。然后也许
你啥时候心佛了呀？
因为没有拿到这车，可能会有更有意思的东西出现啊。对，所以这些都未知啊，都未知。
是，还是不是阿根廷不要为他哭泣。
但是其实阿根廷我是去过两次，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国家。嗯，
是胡逼啊，是吧？
对对对。
说什么了？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南美比较乱，尤其阿根廷。它确实是在早上六点以前会稍微有点乱。
嗯，
然后你太阳一出来，就其实
屁。
然后不是
没有
他
那个国家适合他这样的人。
你去过是吧？你去了？
我没去过，
没去过。
但是我去过南美，我去过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啊，
我觉得委内瑞拉比阿根廷还乱。
是吧？
晚上不让我们出门吗？当时大使馆跟我们说的。
韩老师这种直接撒了，晚上了，开门给他撒出去了。第二天早上回来，全程都熄灯了。
因为我觉得阿根廷其实和北京特别像，你知道吗？就是
啊，
其实。就是你早上起来看的满街也挺脏的，
对，出门就是三里屯，我跟你说脏街
真的特别脏。然后但是就是这种一看就能知道是当地的文化，那种就很自然，你不会感觉特别拘束。你要去新加坡你肯定觉得特无聊，
新加坡都穿着衣服
啊，真的特别
人朴实嘛，阿根廷。
我觉得还挺朴实的，挺好的。我真的我没有感觉到阿根廷有什么不好，真的没有感觉过。我就是觉得特别喜欢它那些颜色，喜欢他的人。因为我原来跑达喀尔的时候，我跟你说有个什么感觉，就是我
你别讲这个什么感觉，你先说什么感觉，然后你把你在比赛时候发生那事儿给他们讲讲。
比赛什么
弄车那事儿，你没证出不去，没证进不来那事儿。
这个不会传到达喀尔组委会吧？
应该不会，人家听不懂。
然后其实真的我们在比赛的时候，这个车你在达喀尔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你车坏在那儿，任何地方不超过一个小时，肯定会有当地人过来帮你忙，而且带着全套家伙，
你给拆光了是吧？
真的特别棒。然后我们曾经有一次，我相信他一辈子听不到糖蒜广播，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就是他可能真的一辈子听不到这个节目。但是我真的要感谢他，当时我们那个车坏了，撞坏了以后，然后他拖着我们走了500公里。然后后来把自己的油箱给干碎了，走不了了，你知道吗？就在 就什么人都没有的一个戈壁滩上，你知道吗？我觉得就真的特别棒，你知道，特别棒。然后说那个
唐蒜广播国际部的朋友在阿根廷，那个住阿根廷的那个听众，如果能找到这位，他叫什么呀？
哎，阿根廷使馆人能听到吗？
能听见啊，
能听见，
啊，能听。
哎，那个麻烦你们，我那个签证。
什么玩意儿啊！
12月1号才给我面签，我是12月6号就走了，我车已经运走了。你们要不给我签，我就惨了。
机票买了吧？
都买了，
干的票
所有的机票都
买，干的票了。
对，
啊，不会不给你签的，放心吧。
对啊，
你跟他说我车都拉出去了。
是啊，智利签证也给签了。
是，
然后
那地儿没必要不给你签。
哎，
美国的呢？
美国都签完了，阿根廷、加拿大什么都签完了啊。其他的国家其实到南美，我的一些朋友建议我说，你到哪个国家以后再签相邻的国家，可能会比在中国签证会容易得多
啊。
但是不知道，因为可能会，我就怕耽误时间，比如人家耗你半个月啊什么，就挺耽误事儿。
那你跟当地住半个月呗，
跟当地就，
那我400天就回不来了，就400+400了，
回来是一车队可能
对。
然后刚才铁男说的那个没证那事儿，就是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我们在前年的时候跑，前年大前年忘了，不管去了。我们跑达喀尔拉力赛的时候，当时那第二届我是作为后勤人员跑达喀尔拉力赛，然后我们在阿根廷当时买了一台阿莫洛克大众阿莫洛克的皮卡。因为什么买大众阿莫洛克呢？因为当时组委会的所有工作车都是阿莫洛克，然后呢，
要混进去。
对，咱们中国人不是能山寨
聪明。
然后我就在大营拿我的这个手机，把一辆组委会的车全拍下来了。然后呢，
他是间谍，我跟你说吧。
然后我到了阿根廷那个小镇上，
涂装
去，找了一个刻字铺，你知道吗？然后我自己修好了图，让他们帮我刻出来。就整个车贴的跟组委会的车一模一样，你知道吗？然后从此我就开始这台阿莫洛克就是大摇大摆的在组委会的各个营地进出，然后各种不让进出的路段进出。然后呢，我又有门手艺会做饭，然后给我们那个车组，我进到赛道里面去，然后有好多当兵的不让进那赛道嘛，我进到赛道里面去，然后炒出中国的西红柿炒鸡蛋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吃的，然后呢挥了一个中国旗子，我因为知道他们会路过这儿嘛，然后给他们挥旗子下来，吃完热的米饭西红柿炒鸡蛋，然后他们接着上路，就特别特别的舒服。过了一个礼拜，赛程过了一个礼拜，然后被人发现了。有一次就是越来胆儿越大嘛，然后就停在人家维修区那边，然后当时正好组委会的三个官员到了车边上，然后问我，用英文问我，我虽然能听得懂啊，
他说你们是哪里来的，你知道吗？就那意思。然后但是其实特别奇怪啊，阿根廷人认中国人特别准，
嗯，
就是他们只要见到我，他因为阿在比赛有很多日本人，
国旗的
不不，有很多日本人韩国人，但是他们肯定见着你就是说 Chino Chino， 就是中国人，中国人，你知道，他们特别高兴，你知道。然后那个几个组委会的官员过来就叫我，然后我就假装听不懂，你知道，假装听不懂。然后但我觉得事态也不对，他们也拿电话在打电话总部，因为我那个车上不能贴号，没贴号，因为贴号人家知道是谁的嘛，
嗯，
没贴号。然后他们就觉得挺奇怪，为什么有这么一台车还是中国人开着。
嗯，
然后呢他们就问，打电话问，再问
那还拿着炒勺炒菜
没有，当时没有，当时是开着车在一个中途的一个休息点，然后大家所有的赛车都在那儿，然后我停在那儿跟他们聊天看照相什么的。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个你是哪儿的，怎么回事。然后呢我就不能回答他，我就不说话嘛。然后他就拿电话问总部，在问的时候，然后我拉上我的同伴
撒腿就
我说赶紧走。然后这时候我说，我跟他说他管我要我的那个证件，然后我说上车给他拿。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说了一句日语啊，然后我忘了我说的是什么然后我就上车撒丫子就跑，你知道吗？然后真的是就是像逃跑一样
啊，
然后逃到了一个几十开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个戈壁滩上，然后就开始疯狂的撕贴纸把车身上所有贴纸都撕下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成了一个素车了哎呦，那个经历真的挺好。然后后来在我记得在第二天的时候，然后组委会大会通报说发现了一台车贴着冒充组委会，说大家要严加查
查哎，
那个是比较逗的一个事儿。然后后来这个被当地传为佳话
对，韩老师真的是这个不做点奇怪的事儿可能不高兴是吧。
我插播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咱们这个调性是什么样，但是就目前看韩老师的太太跟我发的微信，就是可能是韩老师手机没电了，
我关了静音模式。
然后那个你媳妇儿问我，
嗯，
是跟你在一块儿了吗？可能不放心。我说，
嗯，
在啊。
嗯，
他马上回，你们录完了吗？
嗯，他写错了是吗？
居然没写错，
我都惊了，真的。
好啦，
哎，
韩老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给韩老师这四百天一个祝福吧。我觉得到最后，然后我就是那个。希望其实还是最简单的最朴实的那个，希望韩老师在这一路上能够关系融洽，然后平平安安的满足自己的这个四百天的这个梦想，
嗯，
然后回来四百天以后呢一样坐在这儿给我们讲故事。
嗯，我中途会回来一次，中途六月份左右会回来，
是接我来吗？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带你到怀柔，
到怀柔，对对对，
开个会。
我还以为带我上美国飞机，然后中间给我空投去
然后那个说一句吧，
说一句吧，
美女，
祝韩老师一路顺风，
嗯，
身体健康。
好，谢谢。
嗯，
对，这个我带了很多药，梓潼带了很多药各种药
有伟哥吗？
不用，嗯，我可以一直立着
啊，
我啊，
啊，
好好折腾。因为就是我认识这么多人里，就是我就是录这期节目之前，我想就是用什么来去定义他，
因为你跟他两个人相处的时间，估计一被窝都睡过觉，这个时间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那没有，我前列腺还在。那个就是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不好好开车，但是最不好好开车开最棒的
啊！他连自己家的车都霍霍吗？
对啊，
啊，
跟我一样嘛，
啊，霍霍。
所以秦兵，我觉得就是要如果跟他一起旅行
啊，说钩子，说
无聊，很无聊，
就是因为他连自己的车
没有，没有，他只会直接霍霍他自己媳妇儿。
对啊，他连自己的车都不敢霍。
钩子
啊，我就祝韩老师安全回家。
嗯
嗯，就是。我等着四百天之后听韩老师再坐着这儿给我讲故事，
因为我其实
真的就不是像秦兵那样说一半，然后韩老师吧已经
完了开始吸凉气。
因为我觉得确实是秦兵说的，我是最希望四百天以后，
嗯，
我们三个人还能很和睦的
对，
能在一起，因为
挺不容易的。其实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要求。
我跟你说吧，哈老师，你们三个人绝对和睦，就徐俊要去了，你们仨绝对是和睦。
我也是这样想。
对，那个许爷听这期节目吗？
不，咱把录的这两期这期节目啊，咱们直接发到他邮箱里面。
哎、
不
剪，
爱听
不
听，你听不听也就这样了。许爷，
结果发你媳妇儿邮箱里了。
对，没问题。
887出那个剪播了。
OK， 就这样，还是咱们王蒙做最后结束语。
嗯
嗯，
最后呢，除了祝韩老师，
不是就再见。
嗨，你怎么说呀？
再见，
再
见，
NASA 见。